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今天呢，我跟凯传继续请了在大温地区新友堂牧会的洪以健牧师在我们的当中。那今天呢，我们很希望跟洪牧师呢继续再讨论，有一个很多不相信耶稣的人呢常常提问的一个问题，他们都觉得哈，我们基督徒祷告呢好像都是心理作用，你祷告的神应允了，也就是说神听我们的祷告。如果我们祷告了很久，这神没有回应的话，就说哦，神可能还有他的时间，现在还没回应我们而已。那很多人就觉得是不是你心理作用啊？那到底世界上面是不是真的有神呢？
美玲，你这问题的确是我也听说过，很多人他觉得基督徒的一些行为方式他们看得很奇怪，正如你刚刚提到过的，比如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碰到有各样的事情，我们就说都要在祷告中交托。那么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信仰告诉我们啊，万事的主宰，万有的主宰就是上帝，不是说我们能够做任何事我们就不用祷告了，我们不能做的时候我们才祷告，这是一种错误。不错，我们又必须把一些又大又难的事交在神的手中，但是这不等于我们以为我们能够随手而做的那些容易事我们就可以不用交托神了。其实基督徒真正认识神的，应该把所有的一切都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来带领，就是这个意思。在这里面就是我们的一个心态，我们要顺服在神的带领下，知道使万事成就的是那位神，但是我们也很清楚的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祷告神并不喜悦，这些并不喜悦的意思也是说我们出于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自己为着我们可能个人的自私的目的，我们自己里面甚至我们自己都不清楚我们自己的不讨神喜悦的地方是什么，我们这样祷告神是可以不听的。也有些祷告神也可以在一定的时候让这件事情成就，并不是照着我们的时间表去成就，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上帝本来就是让我们凡事信靠，凡事交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要相信我们的神是绝不会犯错的神，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不能因我们自己的祷告是神听了还是不听还是延迟执行来埋怨上帝，我们没有这个权利。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在这件事情上完全交托，就是完全相信神如何行事总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其中有些是他的奥秘，我们不一定测得透。所以我们回答这些未信者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所有这些事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无论神用什么方式回应我们的祷告，神都是对的。而这样讲，一些非基督徒就觉得你们基督徒很奇怪，不管什么样的你的祷告或者得到的是回答不回答延迟拒绝，你都有一套说辞的。但是这套说辞不是人自己所编出来的，而是上帝的属性是让我们认识的。但是那些非基督徒他不认识神的人，他绝不肯接受这一套，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让我们所信靠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他不知道神是谁。所以正如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说的，因为说血气的人他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了他。这里面就是说，我们真正属基督的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在神面前是有信心的，而这个信心不是由周围的环境来引导我们来相信或不相信，乃是确实上不凭眼见，单凭信心。这个凭信心是认识神的话语和他的应许，不是凭着这个实际情况的变迁来做决定。所以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来做的，其实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信心的本质。比如说上帝让犹太人进了他的应许之地，去把迦南地拿下来，那么犹太人自己想，之所以上帝要我们进去，肯定是那些人打不过我们，所以才让我们去打。如果我们打不过他的话，上帝是不会让我们去打的，因为我们打不过他，我们不是自讨苦吃吗？所以他们就探子去看了窥视那地的时候，就发现了从实际的情况侦查到的情况收集过来，正好给他们预想的相反。原来那地的人不是那种老弱病残，反而很强壮很高大，他们就凭着他们得来的情报，他们就怀疑上帝的应许了，所以他们就埋怨上帝，就哭成一团，觉得上帝让他们去打是让他们送死，而不知道这个上帝真是要让我们知道，使我们的仗能打胜的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乃是靠着上帝的什么保守和带领。这个才是上帝要以色列人学的真功课。而且以色列人过去从埃及法老的手下能够逃出来，已经写明了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他们居然从过去的经历当中都没学到功课，还是仍然怀疑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所以他们还是成为环境的奴隶，他们就被环境决定了，所以他们就无法向着上帝他的话语得着信心。所以信心很多情况下面，正因为它宝贵，它跟我们这的环境差不多，是完全相反的。否则我们还要信心干嘛呢？我们再根据环境来做出我们的结论就是了。
牧师，那您刚才说到这儿，就是说那些不信的人，他就是认为说是一个心理作用，他说如果我想相信这件事儿，我就天天念叨说我信啊，我信，我相信这是一件好事啊，那就好了。如果我觉得他不好，那我就念叨他不好不好不好，那就是坏了，这个就是心理作用嘛。那你们基督徒看上去就是这样嘛，所以他就拿这个结论来推断说，如果我信有神有神有神，那我就可以像你们一样看到什么事情，哦，这个是神成就的，这件也是神成就的。如果我觉得我根本就不信有这个神，那这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不错，从一个不信的人来讲，这样想一点都不奇怪。因为所谓的不信神的人，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是缺少资讯，因为罗马书说的神的事是明明可知的。不信的人最大的拦阻是他的罪性，因为他真的不希望有那么一位真神存在，可以成为他生命的主宰。说人的罪性就是要逃避神，就是要反叛神。如果一个逃避和反叛的一个最好的借口就是否认神的存在，如果神不存在，我干嘛去信他？所以他可以把基督徒的相信认为是一种心理作用。大家都知道，讲到心理作用，那就是主观的认识，是不需要有客观的凭据的。但是大家知道，这是自欺欺人的事情。你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不是说没有的你信他有就会有。比如说我这桌上摆了一个杯子，我表示绝不相信这个杯子存在，摆在桌上这个杯子就会消失，它杯子还在那里。你不可能由你自己的主观的信念决定那个客观的事实，所以这个是在日常的事情上面，在经验当中都行不通的。所以你怎么能放大用在上帝的身上呢？所以他讲这句话呢，实际上是贬低基督徒的信仰，觉得你们基督徒呢都是一群只是求得心理安慰的人。他认为你因为要相信神，所以一切都归在神身上。但是如果那位神不存在的话，基督徒是不可能这样子的，也没有哪个基督徒愿意把一位不存在的神迎过来成为他自己的生命的主宰。因为从人的本性，人都是愿意自主的，不愿意 放在任何人的权柄之下，更何况说要用个假造的神让自己来服从他，也是无法服从的。这就是为什么民间宗教里面的所谓的神明叫你去相信都是给你好处的，你不相信他，他就可以给你惩罚，你相信他，他就给你好处，用这个方法让人来就范。我们今天在基督信仰里面说传讲的神不是人的意念当中想象出来的，那是由完全可靠的有凭有据的这样的历史摆在我们面前引导我们的。比如说基督教的圣经旧约和新约，这本书不管信与不信的人都知道它是世界上是被翻译的文字最多的一本书，而且是历史最悠久的一本书，许多人的心目当中是最重要的书。但是这本圣经却是由40多个完全不同背景的人在不同时代里面写下来，但是居然这些不同的人他们有不同的教育背景，不同的时代背景，但写下来整本圣经围绕着一个完全的一个救恩的中心，这个里面的话语的彼此印证是非常严密的。因为这本书它不是从空中无中生有产生下来，它是上帝在带领他的百姓的历史当中产生的。这就是所谓旧约，就是上帝所拣选的以色列人，在上帝从拣选亚伯拉罕开始起，到摩西来写下他的五经，一直到马拉基最后一个先知所写下来的，差不多这2000年时间里面所形成的，都记载着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而犹太人至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他的这个民族的存在的方式也是跟所有的民族所不相同的，没有哪一个民族在已经被差不多已经被灭亡了被驱散了差不多在2000年的时间里面又可以重新复国，而这个复国是因着旧约当中上帝借着先知的口有应许的，而且他们这个复国不是只是偶然的一次，在历史上面他们也被掳到巴比伦，最后他们回来也是复国的，而且复国的就是来建造圣殿建造城墙，所有这些都是记在旧约的圣经上面，犹太人都知道这是他们民族的真实的历史，所以这些是绝不可能有人自己去臆造可以出来的。至于新约是记载的是耶稣，他来到世上是来表明上帝在旧约中的弥赛亚的救主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大卫的子孙身上实现了。然后我们知道犹太人最最没想到的时候，这位君王竟然是这么谦卑的来到世上，生在马槽里，而且出现在犹太人面前是一个加利利人的木匠的儿子，没有受过一天的教育，但是他却能带领12个，当然其中一个是犹大背叛了他，11个都是怎么加利利的渔民，也就是目不识丁的当时社会的底层的啊那些大老粗，但是却带着他们在3年当中做了施工，最后上了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受死的时候才33岁，而只做了这么3年多时间。照理讲一个运动的领袖被抓被处死，这个运动底下就难以为继了，就一定会烟消云散，但是这一切正如耶稣说的，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他要吸引万族的人来归他。如果他真是一个木匠的儿子，真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人，这不过是一个什么阿 Q 式的那种啊自我安慰的狂言抑郁而已，但是这一切竟然都实现了，而且跟随他的只是那些渔民，但是福音经传出来了，现在所有不管你信不信都必须承认基督教它是世界第一大宗教，它是真正的是传播到全球的，在各个民族现在特别所谓的亚非拉，在人们认为的第三世界里它的信众甚至比欧美还要多，这才是真正令人惊奇的事。所以这些如果不是说有神与耶稣基督同在，怎可能会有这样的事发生？而耶稣基督他的福音传出来是信他受死，是为他的儿女们在上帝面前 受了刑罚，免去他们的罪而用。而他三日后是复活了，升天了。照理讲讲，死人怎么可以复活？要去相信这种超自然的事情，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但是竟然这么多人，包括我们今天，我们都信了，而且是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没有一件神话能够真正的能够被人相信。就像很多希腊神话中的故事，大家都叫它是神话，但是唯有圣经，世上有这么多人不会说它是神话，应该说圣经里面说的都是上帝神他自己的话，这是何等的不同。而这件事情是那些不信的人所不能解释的。
牧师，但是如果你向神祷告很多次都是同样的事情，可是呢，就是神还没有答应你，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就是没有信心的表现？那比如说我祷告了，哎呦，神没答应我，然后我就再祷再祷再祷，老是没完没了的祷告。祷告究竟要有多少次啊才是正确的？就是说是不是祷告一次你就不要再祷告了，还是说我要不停的这样祷告才正确呢？这个就是基督徒提出来的一个问题。
关于如何向神祷告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子，真正信靠上帝的他的儿女，其实并不是真的在祷告当中一定要上帝照着他的意思去行。你不照着我祷告的要求去做，我就跟你没完，我就要跟你啊那个缠斗下去啊，这其实不是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心态。其实神在圣经里面是告诉我们，祷告要恒切，要多次多方的祷告，这是都是提到的。那特别呢，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面，耶稣还讲了一个特别的比喻，来说明祷告不要随便祷告了以后就灰心，祷告要恒切，祷告中要有忍耐。这里面呢，他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十八章里提到，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结果耶稣引了这个故事以后就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从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却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这里面就说上帝是绝不可怀疑的，就连那些不惧怕神啊、不尊重世人的那些不义的官，如果真有一个寡妇不停的在他面前要他为他做主伸冤的话，他也可能会不胜其烦来答应做这件事情。那么从这里角度来讲，作为上帝是蛮有慈悲怜悯的，他要为他百姓伸冤的上帝，怎么可能就是比这个不义的官更加不愿意听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耶稣举了这个例子，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的祷告是真的照着神的心意去求，就不用担心神不会垂听，但是也叫我们在祷告中不要随便放弃。神也愿意在祷告中，而且让我们恒切的祷告当中看我们在这件事情仰望神的心意有多强。所以有的事情呢很难说，要看你的祷告，你的出发点以及你的祷告内容。有些事情呢，神愿意我们不断的祷告，因为这真是神要成就我们的事，他不愿意我们因为一个祷告上帝就马上就回应了，让我们觉得啊，这些事情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因此呢也显不出我们这件事情要求神在我们当中替我们做主，和我们当中我们要依靠他的信心有多大，好像我们只要在上帝面前提一遍就可以了。当然甚至你也可以说，上帝什么事不知道，你不祷告你心里想什么都知道。所以因此这样子，有人说那还要祷告干嘛，也搞错了，因为祷告不是好像只是通报上帝，告诉上帝一些我心里想的你不知道的事，所以上帝要借着你的祷告才能满足他的好奇心，知道你心里要什么。 其实上帝他是全知道人心想的是什么，但是既然这样，为什么要祷告呢？这个祷告不是上帝的需要，乃是上帝培养我们对他信靠的需要。所以上帝愿意我们常常去亲近他，我们不断摇动上帝的手，我们求神在这里听我们的祷告，是在这里表达我们对上帝的坚决的信靠的心，这是上帝所喜悦的。
你祷告的目标或者说你祷告的目的是合神心意的，是正确的，你就可以放胆祷告了。即使神没有答应你，你还可以再继续祷告，是这个意思吗？
是。我再给你讲一段圣经的话，那是在雅各书上，雅各书里面说，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就是人的罪性，因为嫉妒啊，自己凭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他从来不把自己所要的拿到上帝面前去求，而是以为靠着自己的本事能力去可以为自己争取自己所要想要得到的事情。为什么你得不着呢？雅各书说，因为你们不求。看起来呢，是因为你们这些都是不祷告。那么我们一听一下，哦，那好吧，那既然这样子我们就求吧。结果呢，雅各又怎么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所以在这里，那么就是说，到底上帝要我们祷告好还不祷告啊？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不祷告，那么我们祷告了呢也得不到，因为你们是妄求，是自己照着自己的意思求。所以如果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祷告不祷告，如果我们把它看成只是我们人做的一个动作，这算不了什么。关键就是你为什么要祷告，你想清楚了吗？你的祷告是要求神的主旨意，而不是要求人自己的愿望的实现。特别是民间宗教里，祷告都是把我的意思讲给这些民间的神明听嘛，请你听我嘛，哪有什么我们要知道你的意思。你看，比如说我们像那个那么财神祷告，我知道财神讲过什么话了，财神留下过什么书啊，财神他的心思意念我们都不知道，对不对啊？我们像比如说龙王爷祷告，龙王爷他自己从来没留过任何话语，我也不知道龙王爷什么。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只要把我们的意思告诉他，我们才不管他自己的心意。这就是民间宗教。但是真正的信仰是上帝要我们知道他的心思意念，我们就明白了他的心思意念，我们才知道如何照着他的心思意念祷告。那么有人说，哦，祷告要照着你的心思意念，那我还祷告什么？问题祷告就是我期望你上帝为我服务，结果没想到祷告是求神在我的祷告当中改变我自己，让我逐渐祷告明白过来，我自己到底怎么认识你，怎么知道你的心思意念，那我犯得着吗？对不对？这就表明我们信神和不信神的对祷告的认识完全不同。
风吹风吹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